室内室外，
前院后院，
梦想现实，
经典现代，
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
更爱你家。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周五5点到6点，希望之声，我爱你家。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我们今天来谈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在去年3月初的时候，美国一个主流的电视节目叫60分钟啊，首次披露了 Lumber Liquidator 从中国进口的木质地板含有高甲醛。最近有关 Lumber Liquidator 这个事件呢，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这个进展呢非常有意思啊。2月1号 Lumber Liquidator 这个公司被判处罚款1320万美元的高额罚款。但是他的罚款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他的进口的木材是来自于西伯利亚虎和其他濒危物种生活采集的这个木材，也就是说他采集的原料是非法的，而并不是因为他现在出售的地板还有高甲醛。这1320万的罚款当中包括什么呢？包括780万元的刑事罚款，315万元的民事没收，100万元的刑事没收，120万元用于社区服务建设。所以从公布的罚款明细可以看出来， Lumber Liquidator 被判罚并不是由于他从中国进口了含有高甲醛的地板。但是呢，这个话题自从去年在社区被高度关注以来呢，文君一直在尝试着去寻找一个比较权威的这样的一方机构，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去分析一下，到底像地板这样的建材怎样买，买什么样的地板才有可能是安全的。记得文君当时在连续2期节目当中，其中有一期播完了之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君就尝试去采访湾区一些经营木材地板的这些商家，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介绍一下，看看这样的地板有没有一些什么样鉴别方式，以便于我们今后不再去购买这种有可能有毒有甲醛含量的这种地板。但是呢，非常遗憾，当时是没有任何一家本地的建材经销商来接受有关的采访。但是呢，这个事情文君一直是记在心里啊。今天呢，文君终于有机会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人士，重量级的嘉宾啊。第一位嘉宾呢，有请出场的是我们听众朋友很熟悉的，在湾区有环保达人之称的陈哥。哎，陈哥你好，好长时间没上节目了啊。
文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问候了，陈哥在这边祝各位身体健康，猴年发财。
哎，借陈哥的吉言啊，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发财啊。第二位重量级的人物呢，文君今天特别重点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的蒋教授。蒋教授你好，您可是稀客呀。
主持人好，哎，今天很高兴受陈哥邀请啊，参加这个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建筑装饰的环保的问题。
您这次到美国是考察在美国的建材市场是吧？
对，主要也是看一看在美国硅谷这个高技术发达的地区有没有什么先进的材料和技术能够拿回去在绿色建筑领域啊得到应用。
其实还是想特别的推动一下中美两地有关建材领域的知识和一些有关信息的交流啊。
对对 对, 对，同时也关注一些建筑材料的评价呀、啊，什么样的绿色建材啊，双方交流一下这个。
太棒了。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啊，是在硅谷从事 IT 行业已经30多年的一位高科技人，但是他现在呢是转向了绿色建筑项目的推动，这位呢就是 Tom Lee。 哎，李先生你好，也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文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期待着我们今天这种讨论啊，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讯或者是方法哈。
那是肯定的。
好，我的第一个问题首先可能还是抛给蒋教授。教授，像这一次 Lumber Liquidator 进口的地板啊，是从中国进口的，对于中国的这些地板建材的生产厂家来讲啊，在中国有没有一些监督的方法呀，或者是体系什么的？
因为中国的生产厂家非常多，质量水平的参差不齐。中国现在已经建立了在世界上也算是最严格的环保的标准。首先比如在我们室内建筑装修行业有10大强制性的标准， 这里包括了对我们室内装修用的地板、地毯、涂料、胶粘剂等等这些室内装修材料进行了限定，还有一些瓷砖、放射性，这些都是国家强制的一些产品，所以在标准这个领域是非常严格的。这些指标呢，已经接近了欧洲，甚至有些指标超过了欧洲的一些要求。那么现在在做的一些事呢，就是要把这些室内装修的材料，我们按照环保等级分级，然后从认证的角度开展认证，就给一些好的环保产品不同等级的一个识别的标识。比如我们把它给分成三星级，是吧？三星是环保最严格，三星、二星、一星给它分成级，这样呢就便于老百姓识别。因为这个不同级别从价格上是差别很大，在欧洲也是，比如E0级啊，它和E1级、E2级，它从价格上是有差别的。我们把它分别，这样从商业角度呢也好便于大家选材。
那蒋教授，您刚才所说的对于建材进行这种三星、二星、一星的这种标识，这种标识是在每一个建材上边还是在它的包装上？
在包装上。
在包装上。
对，这样呢由第三方机构，比如你贴上你三星的烧饼，三星的标准能不能达到，我们有严格的质检机构可以随时抽检。抽检你如果违背了，它等于是不同的级别是等于给用户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承诺，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是要受严重惩罚的，而且这个政策正在慢慢执行的越来越严格。
像 Lumber Liquidator 这个事件出现呢，当时是随着60分钟电视台的记者假装成采购商，然后这个商家呢，他所有的包装也 claim 说他是符合 CARB2 的这个标准，但事实上拿回来的那个地板小样最后送到实验室里头检测是属于含有高甲醛地板。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的标识上尽管是他声称自己说是符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标准的话，但事实上这个产品实际上是有一些差异，所以在这个环节怎么控制呢？
因为这个事儿我是头一次听到，如果他要是违法这个标准，或者说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他贴上了达到要求这样，这个是在中国也是会要受严格惩罚的。但是未来的监控现在还没有实行这种第三方的监管制度，原来就是靠政府来抽检，那可能会顾及不到那么多，因为中国的企业装饰材料企业太多了，
实在太多了，
可能成千上万家，甚至到各种材料。那么将来呢，会把这个第三方的监管，把这个责任呢转嫁给第三方。我给了你这个标志，就第三方就有责任负责监管，这个会慢慢完善起来。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啊，是有可能随时在我们身边跟我们家居装修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建材到底它的质量或者是安全是不是能够符合标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在环保领域当中分别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啊，尤其是一位贵宾是来自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的蒋教授，我们请他们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现在在中国，因为现在已经是全球求村了，在中国生产的建材实际上对我们湾区，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 homeowner 息息相关，我们怎么来鉴别我们购买的建材是安全的符合标准的呢？
室内室外，
前院后院，
梦想现实，
经典现代，
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
更爱你家。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周五5点到6点，希望之声，我爱你家。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周五晚上5点到6点在希望之声电台的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啊，可以延续到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是由于 Lumber Liquidator 这个事件出现了之后呢，怎么样去购买安全的建材，社区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可是找到一位权威的人士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 tips 呢，又比较难。今天呢，文君终于借助了各个方面的力量，邀请到了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啊，一位呢，就是在我们湾区非常著名的环保达人陈哥，另外一位呢是在 IT 行业已经从事了30多年，但是最近呢推动中美两地的绿色建筑项目非常积极投身的是 Tom Lee。当然还有一位重量级的是来自于北京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的蒋教授。 这几位呢，在中美两地的建材、环保、绿色建筑等等方面都有着非常深的了解和投入啊，所以今天呢，文君邀请他们，首先呢是为我们自己购买的建材到底怎么去鉴别它到底安不安全，从哪些方面去鉴别，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随后呢，看看几位在最近的有关绿色建筑领域到底有些什么科技领先的一些项目，也给我们 update 一下。上段呢，我们主要是请蒋教授呢给我们稍微分析了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的建材是从中国进口的，在上游制造厂家这个环节就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监控体系来监督这些制造厂家生产的产品就是安全的。蒋教授，我还有几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有可能会请第三方的监管机构来去对这些建材的制造厂家进行认证，它是对于它送检的小样去认证，还是有可能对它的某一批大货进行认证呢？
从业务上来讲呢，检测分为两种，一个叫抽样检验，一个叫送样检验。送样检验呢，像我们这种检测机构呢，主要是对你送的样品负责，这是有差别的。抽样检验呢，就是我们或者委托当地的技术监督机构，就政府的机构，去到你的工厂随时随机的去抽样，按照标准去抽样，抽样的结果对你被抽产品的这一批产品负责。所以要选择的时候呢，首先要看检测机构是什么机构来抽检，你要一定要选这些权威的，而且是抽样的报告，这样呢可信度要高一些。要不他有可能送的样品是他最好的样品，
没错，
但是和他实际卖的东西
不一定一样，
对，不一致。从认证机构来讲呢，叫认证的一致性。
所以我的理解应该是，这个制造厂家今后提供的检验合格的那个认证上边都应该写上，第一，它是通过哪个第三方的检验机构检查的，
对，
然后他检查的这一批样品到底是被抽样的还是送样去检查，
这个
在报告上都有明确写上，
对，在检测报告上是一定要有的，
嗯，
机构的名称、你的执行的标准、取样形式，这些都要有。
有没有可
在我们的检测报告上是都有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听说啊，大陆造假的也蛮多的，他提供的这种认证或者是检查报告，这个报告本身都有可能造假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嗯，有。
那怎么办呢？
所以检测报告也可以去查，现在因为互联网那么发达，是吧？你可以查到某机构的，上他的网，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咨询，就说这个报告号，你把这报告号是不是你们出的报告？像中国它有些工程他们就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可以查的，
可以索取啊，
可以索取的。
陈哥，现在就您的聊，在我们本地有资格销售的这些经销商哈，他们销售的所有的这些建材当中需不需要提供一些检验呢、或者是出厂合格的这样的报告，就您所知？
据我所知是需要的，譬如说加州的话有一个 CAP，但是这种证明的话，基本以一般 homeowner 来讲的话，他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判断或是了解。 general contractor 的话，他也不能负这个责任去把这个关。所以最重要呢，就是说我们原始地提供的资料这么正确，经过海关以后，他这个流程是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所以蒋教授，能不能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哪个环节可能出错，然后建筑材料进来以后有没有什么 homeowner 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得到有什么标志啊、标签啊，在产品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提示、
将来像这种比如刚才我讲的国内有石环认证啊，将来我们还会开展这种绿色建材的这种认证啊，将来都会有一个标识，这个标识呢让老百姓来认识，但是你要会识别这个标识。刚才陈哥提的问题呢、一个如何识合它的真伪性，是吧？
对，
只能通过它每个标识它可以上网去查的，它这都有一个编号的，报告也是应该有编号的。
这个标识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问世？
现在正在做，在中国呢是两个住建部啊和工信部啊都很关注这个事儿，正在推动这个事儿的。
预期大概多久？
预期一年内吧，但是建材太广了，它可能一种产品一种产品的成熟一个，先把标准制定好，
这个可是关系民生的大事、
没错，
对对，而且呢这个对中国的企业厂家来说呢也促进它的这个
规范化，
规范化
是，
而且它朝着绿色的发展。再一个提醒呢，就是说不要买那种过分便宜的，
一分价钱一分，
所以很多工程出的问题呢都是在什么低价竞标啊什么这些问题上的，是管理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材料商的问题。人觉得你出的就是这么便宜的钱，你还要买很好的东西，老百姓都希望这样。 但是那只是个愿望。
蒋教授，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鉴别方法，比如说对一些像橱柜啊、地板啊，这样比较多用的这些材料啊，哪些材料是有可能发生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
室内、室外，
前院、后院，
梦想、现实，
经典、现代，
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
更爱你家。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周五5点到6点，希望之声，我爱你家。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从2月份开始，我爱你家的节目已经实现了在南加州和北加州联播。北加州的时段呢是 FM96.1， 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下班时间5点到6点。南加州播出频段呢是 FM104.7， 也是在每周五的下班时间晚上5点到6点。所以可以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在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听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啊。如果错过节目的时间呢也没关系，您可以或者到希望之声的网站，Bay Voice， Bay 是弯曲的弯， Voice 是声音， bayvoice.net 上找到我爱你家节目的节目板块，以前所有的我爱你家节目也都在上边。另外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加我爱你家的微信，文君可以在节目之后呢把这个节目的整个链接发到您的手机端，您就不用到处去找了，拿着手机就可以收听了。我爱你家的微信号码您可以查408-320-5888 408-320-5888。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反馈，或者您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也可以发短信408-320-5888。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的嘉宾是跟去年文君做过的一个话题有关，是在去年3月份爆发了 Lumber Liquidator 从中国进口的地板含有高甲醛，这在社区当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可是当时呢苦于找不到有关的专家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解答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买到安全的这种建筑材料呢，今天呢文君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几位重量级的嘉宾，其中一位呢就是从中国北京来的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的蒋教授，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的总工程师。前两段呢文君也带听众朋友咨询了一下蒋教授，现在整个全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即使我们在美国在加州，我们很多买到的装修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进口的这种材料质量到底过不过关，在中国国内对上游企业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把关的制度或者是检验体系呢？那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在加州，我们在商场当中看到的一些建材，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到它是符合还是不符合标准的，至少它有这样的一些检验标志吧。这些内容呢是刚才文君在前两段的我爱你家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再请蒋教授给我们稍微的普及一下，哪一些材料有可能注意哪些安全隐患。
这个就是说选材的问题了，这个涉及到建材的品种问题，比如实木地板它肯定也不存在这个，但是它的可能如果要有 VOC 的话就来自于它的实木它要刷漆，那么这个漆有可能，
实木的地板就是要注意表面的那层漆，
对
它的质量过不过关。
对对对，其实这个漆的现在国内国外中国和美国什么欧洲啊应该是过关，只要你价格合适。
那像我们还有另外的两种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叫 engineered wood， 一个叫 laminate wood。 上次在 Lumber Liquidator 出现问题的就是 laminate wood， 它是在哪个环节发生的问题？
那个叫胶合板，
胶合板，对，
在国内叫胶合板，
是
它有多层复合而成的，中间的胶是一个关键，因为它要把它层层间全是用不同的用胶量很大，在中国这个胶的环保是差的很多的，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板材选的没有环保问题甲醛问题，但是你要是一组合用那个胶一粘，还有一些比如家具，比如像这种组合家具啊，它一根墙啊什么一连接，有时候大家就用点胶什么的，往往勾勾缝啊，哪怕这种密封胶啊都会带来环保问题。
就像刚才陈哥介绍的，在市场上如果是正式出售的那种胶啊可能还没有问题，就怕是在厂家他为了节省成本，制造厂家这个环节他有可能使用便宜点。 但是就像您说的，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防不胜防啊。
所以要注意这些问题。
除了地板之外，您觉得在家居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有可能是有毒的来源？
一些比如化纤的地毯啊，它里头也含有重金属。
天然石材都说有放射性，您的了解有吗？
有一些，很少。中国文化很愿意这种天然的石材，
是、啊、
一是美观，二是厚重啊。
对
啊，
家里有点档次的都愿意选点天然石材。
但是呢，有些矿呢，它是涉及到放射性会超标的。中国也是在这个放射性上做的很严格，绝大多数90%以上呢是不会超标的。
那比如说像
个别的也有，
比如说像这种石材，如果我用肉眼能不能稍微有一个判断说，哎，什么样的石材有可能放射性会偏高？
根据我们检测的一些鲜艳的，颜色特别鲜艳的，而且非常昂贵的，就是大红大绿的，
有
可能
放射性会高一点。
对 对, 对，这来自于产地，而且也同一个产地的不同的矿可能都会、因为它是全都大自然的这里的，比如我们的陶土啊也有可能产生一些，所以在瓷砖啊卫生洁具啊国内都有放射性限量的标准，关注一下就可以了，不必过于恐慌就是。
那说到这儿，这个问题还得提给陈哥。现在不管是建材或者是洁具啊，在美国市场上卖嘛，有可能它还是比较合乎标准的。但是真的就是我不放心的话，陈哥有没有什么方法，我检测一下它的什么甲醛呐、啊，或者是放射性啊，是不是超标？我现在有办法检查吗？
有有、其实政府的话有这种机构啊，它是 free 的，它有这种实验室。它甚至会提供你采样的一种标准，它油费的话几乎都不收钱。你像地底下有一种毒气，
冬啊，
冬气，
冬气，
冬气。那像这种东西的话，你可以寄到那种研究机构的话，一个礼拜以后它会寄回来给你。全世界都一样，
对，检测方法是没有问题
的，
就是有这样的机构可以帮我们检测。
政府机构
either 是免费的，或者是你就是如果真的是你担心的话，你付点费也值得了啊，
也值得也值得。所以我是这样子讲，就是说不用太恐慌。我们生活在美国，说实在蛮幸福的。那政府给我们把了大部分的关了，
没错，
对不对？
从装修的各个工艺环节啊，一直到你买的建材是不是符合标准的。出现问题的毕竟是少数，
对。
但是呢，一旦出现了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领域当中的 credibility 啊，其实已经大打折扣了。
没错。
所以，如果您真的不放心的话呢，也可以去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去做这样的一些检测哈。好，今天我们谈到的话题主要是装修过程当中，包括像建材，包括在制作工艺当中，有哪些有可能是不安全的隐患。今天邀请到几位重量级的，就是跟绿色建筑、环保、建材安全相关的几位重量级的专家。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我们回头再来谈一下，像绿色建筑它应该是一种趋势了，那这种趋势下面到底有哪些科技有可能是我们今后居家装修能够用到的呢？
室内室外，
前院后院，
梦想现实，
经典现代，
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
更爱你家。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周五5点到6点，希望之声，我爱你家。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话题跟居家装修的安全性相关的，就是在去年自从 Lumber Liquidator 这个事件出现了以后呢，社区对于这种家居装修的建材的安全方面呢，非常非常的关注。但是这些方面到底对我们普通的 homeowner 来讲，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呢？今天邀请到三位重量级的专家，分别是在社区当中有环保达人之称的陈哥，和特意从北京来的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的蒋教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第三位嘉宾呢，是在西谷有着30多年的高科技经验，但是呢，最近这几年一直活跃于中美两地，推动中美两地的绿色建筑方面的 Tom Lee。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周末的看房信息啊。1月份以来啊，湾区的房地产仍然是库存非常非常的紧张。这里呢有一个 listing 是在95129这个区3号C， 总共是2个卧室、2个半卫生间。lot 的呢是1051 square feet 的一个 townhouse。 非常的宽敞明亮，厨房呢是 granite counter， cabinet 呢也是蛮新的，浴室是全新的 remodel， 有地暖，开价呢是78.8万。本周末的看房时间呢是星期六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如果你想看房的话，请跟 listing agent 凯宇联系，408-394-4174， 408-394-4174。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绿色建筑方面现在到底有哪新的趋势，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对我们每一个住家都有可能造成影响的呢？陈哥，
那我相信如果说您在最近你盖过新房子，你一定会碰到一定要有一些 green point， 那你没有这些 green point 呢，你的 permit 你就拿不到。那所以呢，加州现在已经立法极力在推动，在2012年就已经开始了。那这些法律这些规范其实它是一个 green building 的一个开始。那我想呢，先请李总给我们讲大项目有哪几个，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稍微做一些比较，对美国和国内两个是不是有相同。
好的，谢谢陈哥啊，给我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分享。我们很幸福生活在这个美国加州，而加州呢对绿色建筑建筑节能这方面呢有比较严格的规定，2012年开始就有这方面强制性的要求，到2020年呢我们都还希望能够达到零排放，这 net zero。同时呢希望建筑物本身呢能够自给自养啊，自己供给自己这个能源，比方说这个叫 passive， 就被动式的这个建筑物可以把能耗从现在的以现在为基准来看的话能降低50-60%以上。那么至于绿色建筑呢有五大要点啊，我们要想去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 community，像我们经常 residential complex 就是住宅小区，特别是我常常在国内啊，就看到这个大的住宅小区，像河南郑州几万户的住宅小区，像北京的天通苑有40万人50万人的住宅小区，这个小区呢就是一个 community。 我们要节能环保呢，希望我们少开车，我们能够走路得到的地方有邮局有超市有学校有托儿所，让我们呢尽量少用车呢也是一种这个社区环境的要求，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分数最重的呢要求最高就是 energy， 就是有关于能源能耗，它有太阳能的使用风能的使用，还有呢地下的浅地层的热能的使用，包括建筑物本身的如何保温啊储能啊，这方面呢有很高的要求。第三方面呢就是有关于室内啦，刚刚我们都关注到有关于家装装修的是安全性的问题啦，而事实上呢室内的里边特别是在北京不敢开窗户， PM2.5 它不是 PM2.5， PM300-400 都有了啊，这个环境那我们不敢开窗户呢，我们又希望能够呼吸，像北京啊中国啦、啊、全国各地那个高层建筑那么多，只要你在那边上班个8个钟头10个钟头那可难过了，对健康那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跟损害。所以呢如何导入新风，导入有一些对人体健康的一些空气的一个环境，再来就是关于材料 resources。蒋教授他就曾经教我说啊，不是只有看最终产品是不是节能环保，而事实上呢在生产过程当中也要节能环保。那我们现在在搞 green building 的时候呢，你不是只有去装进去，你那个灰料那能不能再生使用呢，我们尽量能够朝材料能够再生再 recycle 再使用，这方面呢也很讲究。最后就是个 water， 这个水啊很珍贵，那水资源呢你清洁拿来喝，但是呢你喝完了的水呢或洗完菜的水呢水呢能不能再使用呢，比方浇花啦冲马桶啦，这方面呢是我简单五个 green building 的要领啊给大家分享。我们2020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加州都非常绿色节能，同时我在这里啊代表我们 CGTC 啊，就是我们加州绿色技术发展中心，我们现在有个组织在 Fremont， 我们希望能够这样的去跟政府跟企业跟中国来交流，共同推进环境呢走向绿色节能，这是我的分享。
以前是跟陈哥做了好几期节目，希望能够社区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啊，就是在 环保节能方面是人人有责。那今天呢，我们又多了一位是环保达人，就是位于 Fremont， 是代表着 CGTC 这个中心啊 ，Tom 李总啊，不断的有这样的呼声，也不断的有这样的人士投身在这个行业当中，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通过我们自身从事这个领域，唤起更多人在这方面的注意，同时在建材的生产环节，一直到我们最后的使用环节，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生存的环境，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建造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没错，
陈哥，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啊？现在你看，像刚才李总说的，很多的能源呢，太阳能也好，风能也好，或者是浅表地热能的这种运用，大的这种公共环境啊，有政府或者相关的部门对他们的要求。现在对于我们自己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我们可以再做些什么呢？
好，很好，刚才李总讲的非常精辟啊，但是漏掉一两点。你这个是大项，但是实际上加州的话它有两个 prerequisite， 就是说 before 进入大项之前的话，这两个是非要做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的水必须要节省到某一个程度。第二个呢，我的垃圾它规定至少你要这个垃圾出来以后，拆房子的垃圾呢 50% 是 recyclable， 有些 city 像 Palo Alto 的话已经到 80% 了，
这是算到 Green Point 里
啊。 Green Point 里面哈、那回答刚才文君的问题哈，各位听众朋友大概很少人知道，现在 PG&E 的话今年已经涨了 30%，去年也是30%，
就每家的账单都在涨哦，
都在涨，但是每个人都在叫、但是因为它涨的好像看起来十几二十块不是很多，所以我现在就讲，我再强调一遍，你要让你的房子能够节能的话，第一个部分保温要做好，你保温做好的话，我冷和热，我这里面产生的热气产生的冷气我不会出去，我这边的话我就少供给一点。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就是说因为在美国，我们的煤气和电如果说产生同样的 BTU， BTU 是一种热的一个单位，产生同样的 BTU 的话，用电比煤气贵三倍，所以你如果说你家里面冬天要供暖，要有一点暖气的话，想办法用煤气，这是大项。那小项太多，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这两项大项如果能够做到，再来就是说，假设你的电灯如果不是节能的，不是 LED，现在请你换掉，因为现在加州也规定了你所有的 lighting 换成 LED， 传统的灯泡现在已经不卖了。
嗯，所以有很多小事情实际上我们动动手就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也希望能够唤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我们社区的每一个 homeowner 的注意，绿色建筑是一个大的概念，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自己可以从居家的用煤气还是用电换换 LED 灯泡，那个水能够循环利用，其实就是在推动社区整个的绿色的发展哈。
没错，
所以呢，从我做起，从我们社区做起，不管是美国还是在中国，希望更多的人士能够一起参与进来，推动整个地球啊，不管是北京的雾霾，希望它能够减少，而在美国呢，我们希望能够买到更健康的环保的建材，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去付出我们的努力，就能够达成这个心愿。今天呢，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几位来自于中美两地的有关环保建材方面的专家，一个是有着环保达人之称的陈哥，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的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的蒋教授，一个呢是来自于硅谷的高科技人士，现在正在推动绿色建筑的 Tom 李。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听众朋友也谢谢您，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祝我们猴年大吉大利，谢谢，
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